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大要。俄国战机挑衅增加，美军宣布在中东部署 F-22 猛禽战斗机，企图帮助 ISIS 伏击美军。22岁美国陆军士兵认罪，最高刑期40年。亚投行高度受到中共支配，加拿大宣布暂时冻结关系和活动。金融时报调查发现，欧盟仍然在资助华为研究关键技术。营运表现不佳，美国投资银行放弃部分中国公司的 IPO 授权。Trump 遭到起诉之后，募款大增。Trump 强调美国人民不会容忍大选干预。下面是详细报道。据美国军方星期三宣布，鉴于俄罗斯飞机在中东不安全且不专业的行为，在顾及局势升温以及情势误判风险提升底下，美军这个星期将部署 F-22 战斗机。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在新闻稿指出，俄国部队例行性的违反商定的空域防止冲突措施，增加了情势升级或误判的风险。在同伙伴和盟友联手底下，我们致力于改善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指挥官格林克维奇则在声明中表示，这些 F-22 战斗机是从欧洲地区重新部署。空军司令部指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挑衅飞行行为日益增加，因此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同时，美方仲需要持续在中东地区应对俄机的威胁，特别是在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据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一名22岁的美国陆军一等兵科尔布里奇斯在星期三坦承，由于试图帮助伊斯兰国 ISIS 袭击和杀害中东地区的美国士兵，他犯有企图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以及企图谋杀美国军人的罪行，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布里奇斯大约在2019年9月加入美国陆军，被分配到位于乔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的第3步兵师，担任骑兵侦察兵。至少从同年开始，他就开始研究和购买宣传圣战分子及其暴力意识形态的在线宣传，并且社交媒体上表达对 ISIS 和所谓圣战的支持。大概在2020年10月，布里奇斯开始同一名伪装成 ISIS 支持者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卧底特工在线沟通，并且在2021年1月被捕。司法部在新闻稿中表示，企图向 ISIS 提供物质支持最高可判20年监禁，而企图谋杀美国军人最高亦都可以判20年监禁。据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星期三表示，加拿大正在冻结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关系，来调查该机构遭到中共支配的指控。方慧兰表示，他没有排除调查行动任何一个收场方式。这番话清楚暗示了渥太华当局可能会退出加拿大在2018年3月加入的这个组织。由于亚投行是由中共主导筹资， 总部设于北京，到而家有106个经济体参与。方慧兰星期三话俾记者知，加拿大政府将立即停止政府喺呢一间银行领导嘅所有活动。佢已经指示财政部立即审查指控内容，以及加拿大亚投行嘅参与情况。佢表示，由于世界各地嘅民主国家都喺度致力于限制佢喺应对专制政权时嘅战略弱点，佢哋一定明白呢一类专制政权系如何施展自身影响力。方慧兰强调，今日宣布嘅审视工作将会快速进行，一旦审视工作完成之后，加拿大唔会排除任何收场方式。根据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即使已经有几个欧洲国家政府禁止自家电信网络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但是欧洲联盟目前仍然在资助华为进行有关下一代通讯系统的尖端研究。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指出，尽管欧盟当局基于安全疑虑要求更严格的限制华为，华为仲系参与咗人工智能、6G、云端运算等多项敏感性嘅专案。金融时报仲发现，华为参与欧盟旗舰研究同创新计划展望欧洲等11项专案，每项最多能够获得14%资金，合计攞到389万欧元。比资金更重要嘅系，就算大概1/3嘅欧盟国家已经将高风险卖家排除在 5G 基础建设之外，欧盟仍然将华为摆在欧洲敏感性技术的核心。一些分析师警告，让华为参与可能会破坏欧盟内部的资料安全性，并损及欧盟希望致力更新研发关键技术的雄心。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很多国际投资者正在对中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 IPO 感到失望，而注意一些投资银行退出潜在的上市交易。根据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文件显示，高盛集团今年已经放弃了多项在香港进行 IPO 的授权工作，包括一间位于上海的皮肤治疗医药公司科迪公司，同一间医药产品在线市场药斯邦的上市交易。此外，美国银行都放弃了参与深圳光伏逆变器供应商古瑞雅特即将进行的 IPO 授权。知情人士透露，高盛选择退出药斯邦和科迪的 IPO 是因为当前市场需求太弱，上市公司表现不佳，而通常银行在收到 IPO 授权之后很少会放弃。这些现象也都反映出中国公司想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难度仍然相当大。根据 Trump 竞选阵营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已经宣布将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 Trump 从遭到起诉至今短短几日内就涌入超过660万美元的捐款，而且金额仍然在持续增加。这个其中450万美元是透过数位募款，另外有210万来自 Trump 星期二晚在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募款活动。 Trump 表示，这个清楚表明他获得全国基层爱国者的坚定支持。他说，美国人民不会容忍这种干预2024年大选的腐败企图。不过，尽管 Trump 在共和党内民调遥遥领先，但是美国灰尼帕克大学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Trump 的支持率是 44%， 仍然少过支持率是 48% 的现任总统拜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会星期五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在北京期间，布林肯国务卿将同中共高官会面，届时他将讨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他仲将提出令人关切的双边问题、全球和地区事务，以及就共同的跨国挑战开展的潜在合作。星期三，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电话简报上说，在布林肯在北京的会议上制止非法芬太尼将成为重要议题。官员仲表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升级是全球关注的问题。此外，五角大楼希望北京接听一条军事热线。观察人士表示，尽管局势紧张，但是两国政府正在试图在今年假晚时候举行一次峰会。布林肯在访问北京之后，将前往伦敦参加乌克兰重建会议，以动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国际支持，并帮助乌克兰从俄罗斯残酷而持续的袭击中恢复。乌克兰当局在15号报告，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昨晚和早上击落了一枚巡航导弹和20架俄罗斯爆炸性无人机，另有3枚俄罗斯导弹再次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城市。维基日报报道，日本正在和美国商谈，准备提供美国炮弹来增加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所需弹药的库存。挪威国防部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和丹麦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再捐赠额外的9000发炮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正在陆续运抵白俄罗斯，其中有些的 TNT 当量比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投下的原子弹的威力大约3倍。卢卡申科在电视采访中说，在动用核武器之前，他会跟普京协商。另外，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俄罗斯在能源出口收入下降和战争开支飙升等因素，今年到目前为止的预算赤字高达420亿美元，因此克里姆林宫急需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市场传出，克里姆林宫上个星期秘密下令立法，将西方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被国有化。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星期三指控 Google 滥用它在线上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建议这间美国企业出售部分广告业务来确保公平竞争。法新社报道，欧盟执委会经过两年反垄断调查之后，得到上述初步调查结果，并要 Google 在最终结果出炉之前立即做出回应。 Google 现在将有机会做出书面答复，并要求开听证。之后欧盟执委会将决定 Google 是否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如果被判有罪，欧盟执委会还可以对 Google 处以高达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这些指控增加了 Google 在广告技术产业主导地位的压力，因为在几个月之前，美国当局已经以同样的议题对 Google 提出控告。 Google 全球广告副总裁泰勒在声明中表示，公司不同意欧盟执委会的声明，并将做出相应回应。Google 是美国科技巨头 Alphabet 的子公司， Alphabet 的2022年第四季全球营收达到760亿，而 Google 广告收入是它的核心部分。苏丹因敌对将领争权而陷入的毁灭性战争即将届满两个月，交战双方战火不息，中部城市奥比德星期三也都遭战机轰炸。法新社报道，4月15号以来，帕汗领导的政府军和他的前副手达加洛指挥的武装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持续进行城市战，战火蔓延国内各个城市。除了首都喀土穆之外，西部几个城市的武装冲突也都一再升级。西达佛州州长阿巴卡尔星期三受访时候批评，快速支援部队在西达佛进行种族灭绝，没想到当晚就传出阿巴卡尔遭快速支援部队杀害。军方指责快速支援部队杀害西达佛州长，称之为是残忍行径。 根据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全苏丹大概有220万人逃离家园，其中100多万人逃离咗喀土木。逃离者里面有528000多人在邻国寻求庇护。喀土木居民哈塔话俾法新社知，仲留喺喀土木嘅人已经冇粮食、饮水同药物。多位国际知名企业界人士近期接连访问中国，受到嘅待遇却系好唔同。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嘅消息透露，微软共同创始人 Bill Gates 星期三抵达北京，预计16号会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上次会面是2015年在海南博鳌论坛的长边会议上，习近平2020年还特地地致信 Bill Gates 和梅兰达基金会，感谢他们提供包括500万美元在内的援助，帮助中国对抗武汉病毒疫情。外界解读中国面临经济压力，最近对到访的外国政经人士都额外热情。不过中共高官出面亲自接待似乎还是有些差别对待。相比较底下，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在3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接待。上个月到访中国的 Tesla 执行长 Elon Musk 一连见了多位部长级官员，最后见到副总理丁薛祥。太平洋岛国帕卢总统魏树宇星期三访问东京，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表示，中共船只近期经常闯进帕卢专属经济海域，帕卢已经请求美国加强在他的水域的巡逻。魏树宇表示，他会在今年11月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上提出中国船只入侵问题。那个论坛成员先前曾经表示，在和大国打交道的时候将采取统一立场。去年包括帕卢在内的10个国家拒绝和中共签署一项安全和贸易协议。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争夺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魏树宇公开欢迎美国在帕卢扩大军事存在，将军队驻扎在现有的海岸警卫队旁边。帕卢及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这3个太平洋岛国和美国签署自由联系条约，美国依据条约提供经济援助并负担起防御责任。帕卢之前曾经举办过美军演习，美国并计划在2026年前在帕卢安装超视距雷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特别赞扬了好像帕卢这样的岛屿国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话变就变，清洗外交部。等将军演讲，俄军被海马斯攻击，伤亡惨重。布林肯访华前，美国相继比下马威。美俄中东较量，美军出动猛禽飞叙利亚。德国首次推出国安战略，瞄准俄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早前热衷于战狼外交，一时之间外交系统大力推崇战狼作风。不过随着战狼外交四处碰壁，进入第3个任期以来，习近平当局在外交方面改变了面孔，抛弃战狼，开始了外交系统的清洗。外界预计中共外交部还会进行人事调整，至于战狼外交能够行几远，前景难料。现在的战狼外交官已经命运各异，前一段时间因为战狼言论引发外交风波的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即将反国贬任闲职，被形容好像嚼过的香口胶一下吐落地下。曾经被认为可能接任外交部长的大战狼 力挺俄罗斯的骆玉成被调了去广电总局，小战狼赵立坚亦都被调走了，而新任的中共驻美大使副外长谢峰亦都传闻是打败了女战狼华春莹，获得驻美大使的职位。秦刚上任外交部长之后，中共外交部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人事变动。香港明报14号分析，如果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邓丽接替卢沙野出任中共驻法国大使，那中共外交部就只是剩得两名副外长，分别是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孙伟东，部长助理就只剩得徐飞鸿、华春莹和龙融三个人。如果按照中共外交部以前的人事分配，预计还会补充两名副外长，那不排除会牵动外交系统其他的一些人事变动。中共外交部之前由江派人马长期把持，因此被外界称为江派独立王国。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习派人马亦都开始主导外交系统。2022年12月30号，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被破格提升为外交部长。今年3月两会期间，秦刚又升为中共国务委员。只是三个月时间，秦刚就由副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中共国家领导人。外界普遍认为秦刚的跃升在中共官场非常罕见。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习近平能够选得上秦刚肯定是因为信任，但是亦都讲明了两点，一是中共朝中无人，二是高层内斗激烈，导致习近平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这位专家说，譬如当时骆玉成是非常有希望接任外交部长的，但是据说骆玉成因为跟俄罗斯外交问题将他调离。另外就是中联部主任刘建超，他只是中央委员，本来亦都有可能接任外交部长的。而秦刚的任职资历远远还未够班，历届的外长之中他的资历是最薄弱的。秦刚获得习近平提拔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他迎合了当局当时的战狼外交思路。现在战狼外交官有些失宠，亦都有些获得重用。但是中共战狼外交能够行几远，战狼外交官的命运会发生什么变化，外界仍然观望着。日本知名媒体人时政评论员此坂明夫曾经在面书发文分析，骆玉成、赵立坚和卢沙野等的遭遇，或者是中共打算放弃战狼外交的一个信号。俄罗斯军队日前再传出受到重创，但是今次令俄军招致厄运的竟然是俄方自己的将军。14号上午，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的克尔米纳前线作战的俄军第20联合军144师因为俄军少将艾哈迈多夫下令备战而集结在一起整装待发，等少将的战前演讲，结果等不到少将，等到的竟然是乌克兰军队的海马斯，据悉伤亡惨重。莫斯科时报引述俄国主战派军事博客 Reba 的讲法报道，士兵等了整整两个钟头，成班站在一个地方等少将艾哈迈多夫的精神呼吁，怎知等到的是乌克兰军队使用的美国海马多管火箭系统等火炮的猛烈攻击，等少将来到那阵，大批飞弹从天而降。商业内幕军事国防资深编辑费尔曼是美国退役海军，曾经驻扎伊拉克，他引述多篇报道指出，这种事件可能多达100人死亡，伤亡人数合计恐怕会达到200人。据估计，因为这位少将的过失造成的伤亡人数还超过最近几日在顿涅茨克前线作战的战斗损伤总和。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多名俄罗斯的军事记者和军事专家都纷纷在社群媒体讨伐艾哈迈多夫。专家激动地表示，艾哈迈多夫只是识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得怎么打仗， 他的种种行为不单止愚蠢，更应该被送去军事法庭。事实上，在今次事件之前，这位少将曾经因为鲁莽和不顾后果的指挥，导致俄军第155旅在弗勒达一役造成重大伤亡，亦都损失了过百部坦克和装甲车，近乎灭旅。即使艾哈迈多夫在顿内茨克领导武方，但是就获得国防部长绍伊古的提拔和重用。不断有报道指出，俄罗斯因为前线的疏忽或者失误，导致过百名士兵丧生，令主战派民众和意见领袖都对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挫败感到日益沮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秦刚14号通电话之后，中美双方确认了布林肯18号即将访华，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前往东京参加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讨论怎样对抗中共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在为期两日的访问，沙利文将会同日本、菲律宾和南韩的安全官员商讨在一系列关键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方面加深合作的方式。日本和美国都认为，菲律宾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在维护该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今年2月在菲律宾同意美军新增了4个军事基地之后，目前已经达到9个。有些基地距离台湾南部只是有几百海里，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和菲律宾可以为台湾提供强力的支持。此外，美国相继对中共提前落下马威。美国商务部6月12号将43间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其中包括31间中国公司。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研究院，以及隶属于上海超级电脑中心的上海海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都被列入黑名单。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贸易黑名单累计已经超过600间。另外，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即将开始针对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进行专责委员会最后审议。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针对中国提出应对方案，凸显中国威胁的迫切性。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表示，2024国防授权法通过促进创新，为战争士兵提供保障，并且专注于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为美国军队提供必要的工具，来应付来自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前所未见的威胁。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投射部队小组发表的草案强调，保持战备，抗衡中共，投资国防工业基地。另外，布林肯在访问中国之前的12号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采取外交措施，减慢中共在全球投射军事力量的行动。对今次布林肯访华，时事评论员黄河分析，今次访问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俄乌战争目前的形势，美国需要同中方密切倾谈。二是美国国内局势的需要，在2024美国大选之前，美国政府希望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有一些缓和。至于什么气候等方面可有可无的合作，美方亦都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中方是不会配合的。三，美国是被挑战的一方，是秩序的维持者，而中共是挑战的一方，是破坏秩序的一方。所以美国可能想体现出，既然是老大，要主动一些，不去制造事端，尽量去平息事端。美国军方15号宣布，美国空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两架 F-22A 隐形战斗机猛禽。有消息指，美军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不安全行为正在升级，促使美方作出这个决定。俄罗斯军队目前有苏35战机驻扎在叙利亚，美军此举被解读是为了展现军事肌肉， 同时回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一举一动。据 CNN 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拉里在网上会谈讲到叙利亚的近况，指出俄军在侵略乌克兰的同时亦都进一步增加中东的空中挑衅行为。俄罗斯军机蓄意靠近美国军机的情形越来越频繁。俄罗斯例行性地违反协议好的空中防止冲突措施，造成形势升级或者误判的风险。美方将会同伙伴以及盟友联手，尽力改善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据报道，美军这些战斗机是来自维珍尼亚兰利空军基地。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指挥官格林克维奇在声明中说，这些 F-22 战斗机是在欧洲重新部署的。他指出，俄罗斯的挑衅行为和伊朗紧密关系有关。伊朗提供大量无人机给俄罗斯，导致乌克兰和伊朗双方关系紧张。俄罗斯种种举动或者是在这补偿伊朗。德国联邦政府14号公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不单只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最大的威胁，而且就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访柏林的前夕，将中国列为系统性对手。德国政府这份首次发表的国家安全新战略长达40多页，将九项议题列为德国安全的核心，包括防范外国影响和间谍活动、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网络和太空安全等。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我们的安全立足于欧盟和跨大西洋联盟，并且依然是安全政策的核心。即使中国是德国的贸易伙伴，但是新战略仍然直接指出，中共正试图打破国际秩序，咄咄逼人地在亚洲谋取霸权，一再采取和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有抵触的行动。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日益承受压力，人权亦都受到漠视，中共正在利用它的经济实力来实现政治目标。德国外长贝伯克表示，21世纪的安全不单只是军事和外交，安全意味着在朋友会面的时候不会被中共监视，又或者在浏览社交网络的时候不会被俄罗斯机械人所操纵。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北京正试图利用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索尔茨说，自从接近16个月之前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他的执政联盟承诺在2021年底上任的时候所起草的新战略变得更加重要。虽然李强将会访问柏林，但是索尔茨仍然批评北京当局一再采取违反德国利益行动。安全战略将中共视为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德国外交部就在声明中强调，德国将会基于民主自由价值对中国展现强硬立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中共的战狼外交官，譬如赵立坚、华春莹、秦刚之类的外交官，在正常人的眼内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甚至是精神有些亢奋、错乱、精神分裂、不符合逻辑的人。但是在被中共洗脑之后的中国人眼内，就变成一种伟大、美丽，甚至无系偶像。今日睇到一段咁嘅影片，杭州嘅一个男高中生喺高考结束之后，接受采访嘅时候讲出自己嘅梦想，想做中共国嘅外交官。佢话咁系自己嘅梦，最中意嘅外交官系华春莹同赵立坚，要展现出霸气。网友对此亦都系热烈咁发表自己嘅睇法。有网友话睇起嚟佢想成为人人喊打嘅嗰种人。特别自卑的人才需要显得霸气，因为希望自己的腾鸡不会被发现。正常国家的外交就四个字，讲信修睦。而中共国的外交官其实不用到外交部也都可以事先练习的。譬如讲说话的时候反白眼、频频地眨眼、指鹿为马、 子鼠为鸭呢？颠倒黑白同阴阳怪气呢？仲有乜嘢必杀技呢？仲系请荧幕前嘅你补充一下。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粉红来台，怒斯入国登记表，中国网民唔领情。百年一遇，上海地震，网民话感觉系六级震。中国球迷闯入赛场拥抱梅西，全场欢呼。布林肯访华前，沙利文与日非韩会谈，专家解释中共监控技术在升级，用身份证就能够获取聊天记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又有爱国战狼在中国网络平台抖音上发布自己的所谓爱国行为，没想到中国网民并不领情，评论区大翻车。有评论指他的行为是战狼为表，阿 Q 为实。6月10号，一名从中国移居香港、拥有香港护照的姓刘的女子 Macy 在抖音发布影片分享，她当日搭飞机去台湾旅游，在机上拿到入国登记表后，看到入国二字，非常生气，表示你算哪一个国，然后直接将表格撕毁，并表示激死我了，不填。并称自己仍然顺利从高雄入境，这则影片亦立即引发网民热议。有 IP 地址在澳洲的网友说，有本事来澳洲试下。重庆的网友表示，不喜意可以不去，没人求你来。其他网友亦留言说，不填你根本无法入境，先撕一张，再找服务员要一张填，谁还不明白是怎回事？你落飞机之后在边检处重新领卡填写的，爱国不是被你令国家丢架的。针对上述事件，香港作家陶杰15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位 Macy 的行为举止很明显是取巧，即使网上登记申请入台证，台湾官方网站都有中华民国内政部移处招牌，任何人一旦网上填表，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表达了入国意愿，请求对方批准入国。这位 Macy 与其在飞机上撕表格，不如在香港上网登记时见一个字样先行不爽，搭烂电脑，抖音画面更有爆炸性。陶杰指出，由于这位女教育家自称是香港圣保罗、女拔萃、圣保禄等前殖民地各大名校指定聘用的校外DSE 中文补习教师，仲替前任香港女特首的仔补过中文，可谓桃李满门。以后他教出来的中国香港学生去台湾，人人效仿，个个在飞机着陆前撕毁入国登记表，拍下影片上传抖音，是不是会为台湾的国际形象引起负面效果？陶杰表示，由行政角度看来，台湾政府的危机应对方式应该是从此宣布，由于有香港特区中国居民蓄意侮辱台湾，所有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必须强制在飞机降落前加填入国登记表，双重宣示入国。陶杰认为，只是加一啲啲小的手续，不太麻烦，为了去到高雄看夕阳，并在高雄夜市满足小食摊的口腔食欲，多填一张表，要求不算太高，入了国就有得吃，不入国留在香港吃刀削面，或者是回武汉饮蝙蝠汤，亦都一样美味。对于维护中港台三地的尊严，大家都公平。上海市6月15号凌晨1点39分发生 3.1 级地震，截至目前官方没有发布人命伤亡报告。 据上海市地震局消息，这次地震震源深度是8公里，距离上海黄埔区地标建筑人民广场约40公里。地震局说，根据区域构造特征、历史地震活动水准等判断，地震不会对上海市造成严重影响，将继续做好后续监测工作，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和建筑物损坏的报告。上海地震相当罕见，因此消息一出，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有网民留言说，这个是上海陆地上自1854年8月上海西南规模 3.75 地震后最大地震。地震局没有预报这次上海地震。地震发生后凌晨1:40，微博网友新威尔发帖称，地震了，上海松江地震震感明显，好犀利，我比中国地震台网发的仲要快。网上流传好多影片显示，监视器影到地震发生时，街头猛烈摇晃一段时间。地震当下，不少 IP 地址是上海的网友表示，感觉到床剧烈晃动，还有人反映地震伴有巨响。有人在睡梦中被惊醒，即刻碌落床躲避。有人说，地震的一刻啱瞓着咗一阵，在三楼只是感觉到虎躯一震，窗户哗啦啦一下。我的第一反应是音爆，附近哪个单位的飞超音速呢？莫非是拉了备战警报？等了两秒没有听到飞机声。第二反应是不是附近哪个工厂炸了？亦有不少人表示被巨响吓到脚软。有网友质疑，为什么大家的反应不像 3.2 级的样子？有人认为是因为上海极少地震，大家都被吓亲了。但亦有重庆网民留言说，作为重庆人，感觉比除了汶川地震之外，其他地震震感都明显，应该是震源比较浅的原因。还有人说，我们小区一个经历过几次地震的大伯说，这个至少有6级。一位上海网友到地震局微博询问，被地震局拉黑。这位网民发帖说，十几分钟前问了一句上海地震局为什么没有预报，官方号就将我拉黑了，现在不知道应不应该睡觉。网友评论说，这样都要拉黑，某些官方号真是够小心眼，一贯作风。另外，上海周边地区，例如江苏苏州、昆山及浙江的杭州、平湖等地，网友亦称这次地震的震感明显。6月15日晚，2023国际足球邀请赛阿根廷队对战澳洲队的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一名球迷突然闯入赛场与美斯拥抱，将美斯吓到呆了，而全场其他球迷为这个举动欢呼。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15日晚，阿根廷对战澳洲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美斯首次登场，开场只是81秒就远射破门，美斯在新工人体育场收获个人生涯最快入球。第68分钟，德保罗传球，佩泽拉头球破门，最终阿根廷队2-0击败澳洲队。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比赛过程中阿根廷队准备发角球，美斯站在离角球不远的地方，突然间一名身穿阿根廷队10号球衣的球迷越过围栏跑向美斯，张开双臂要和美斯拥抱。美斯突然窒了一下，双手有些拘束地向前伸，不知所措，这位球迷一下就抱住了美斯，全观众为他欢呼，现场直播一度中断。后面冲上来三名保安要捉球迷，球迷急忙跑开，并在赛场上狂奔，遇到澳洲的球员就和他击掌，一直跑了40多秒，保安亦都捉不到球迷。后来越来越多的保安入场追赶球迷，最后这位球迷最后体力不支倒地，8个保安将他抬出赛场。事后这位球迷表示，现场安保并不好，很多保安拧转头提波，所以他觉得应该没人可以捉到自己。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肥珍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14号表示，布林肯将在6月18号至19号访问北京。不过美国高官之后表示，不预期布林肯这一次会有重大突破。各界对布林肯此行能够重启两国紧张关系的期望亦好低。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对本台记者表示，近期美中的矛盾冲突不断，在这个时间点上，双方高层必须尽快进行对话，缓和紧张形势，以避免爆发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余将军说，近期我们看到中国不断在南海、在东海，无论军机或者是军舰，都采取这种战争边缘的策略，以展现他对美国介入这些区域军事活动不惜一战的一个表态。当然，这个表示中美关系的冲突不断在升级之中，尤其最近美国亦刻意去揭露中国在临近美国的古巴对美国进行各种监听和情报汇集，这个就好像在家门口进行挑衅。对美国来讲，如果这个时间点没有跟中国有高层对话，那个冲突可能会加剧。就在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来15号前往东京，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安全官员进行会谈，共同商讨对抗中共威胁的合作方式。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沙利文在日本期间还将参加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为什么沙利文选在这个时候和日菲两盟邦商讨合作对抗中共威胁？余将军认为，很明显的是美国与北约盟国现在对中国都是采取一致的策略，那个就是不脱欧，但去风险就是所谓的 de-risking， 意思就是和中国的好处保留，但可能造成风险的部分要全力将它去除。余将军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就回归到为什么沙利文在这个阶段去和日本和菲律宾，我相信他亦跟台湾了，一定会有同步去传达信息，因为他不希望布林肯的拜访中国造成盟邦之间的误解，因为和中国的各种冲突正在加剧。第一岛链的国家最明显，美日菲台才刚刚完成海巡署之间的海上合作。中国现在采取这种所谓的海上灰色地带的策略，直接用它的军舰、军机，不惜和美国产生军事冲突，这种手段对第一岛链的国家也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它希望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这个就是为什么沙利文要再去强化第一岛链国家共同防卫的信心。我相信中国如果持续采取这种所谓的战争边缘的策略，会加剧美国和它周边所有的国家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联合行动来反制中国的这种所谓战争边缘策略。中共监控百姓的技术再度升级，一名中国网友近日在海南省海口市被警察抽查时，发现对方单凭他的身份证 ID 号码就能够查到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有人透露说，警方早就可以从身份证内的晶片隔空获取个人所有数据。据自由亚洲电台14号报道，一位中国网友6月7号在聊天群留言说，6月6号他在海口新海港坐渡轮，被海关和警察联合抽检，对方居然不看他的手机，单凭身份证号码就能够获取他的微信聊天记录，而且就算是已经删除的聊天记录，警察仍然可以恢复。相关消息令网民非常紧张。时事评论人士不音表示，中共的大数据为警方核查居民资料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在政府面前个人无隐私可言。他还说，身份证内相入的晶片在20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全面实施，官方宣传是为了更方便让大家出行，财产更加安全，私隐得到更好的保护，当时人们就预想到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不音话，身份证泄露的个人信息其实比电话更多，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信息只要你用身份证全部都可以查到，包括你的财产、房产、住酒店的记录、消费记录、聊天记录。他说这个叫做深度维稳的新战略方向。 佛音透露还有更可怕的，几年前他亲眼见到中共警方使用一种科技，从你身边走过就能够查到你手机内的所有信息，而且马上知道你的这部手机号码、注册名字、微信群及聊天记录。有香港媒体亦曾经报道，在广东华强北路电脑城出售的一款警用仪器和配套软件，它能够测出一公尺范围内居民身份证信息，同时亦可以测出香港身份证持有人的信息。另据大纪元报道，有大陆读者近期爆料话，最近被警方电话警告，他怀疑是因为在海外透露了自己的姓名、省份等消息，警方通过大数据比对找到了自己，警方甚至能够查到他几时在某个微信群发表了什么言论，几时在某个账号发过什么信息而被封号。这位读者对中共警方掌握的这些信息感到非常惊讶。时事评论人士蔡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中共投入巨资建立大数据库，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个人信息，内容无所不包，令人防不胜防。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美斯赴北京参加友谊赛，时至习近平的生日，美国去中国化全球网络添新兵，世界银行拒绝中国，约翰凯利说川普对起诉不那么畏惧，比尔盖茨将在6月16号会见习近平，中国百万富翁润了，钱亦润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5号，世界级足球明星美斯率领阿根廷队抵达北京工人体育馆，与澳洲球队进行一场特殊的友谊比赛。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是习近平的生日，法国媒体认为这个是北京给习近平的一份生日礼物。不过比赛当日，中国男子足球队并不会有登场机会，有猜测认为这个是担心看到国足输得太难看，从而失去庆祝意义。请看报道。
在6月10号，美斯就已经抵达北京，不过赛方编排的日程却让美斯的粉丝球迷抱怨连连。有网友发布短片表示，美斯的日程被安排到极其封闭，来到北京却没有和球迷接触的机会，经常有大量粉丝球迷夜间在附近等候，却见不到人的情况出现，因此不少人抨击主办方失责。另一方面，阿根廷的表演赛门票价格亦令民众抱怨，由于票价动辄数千元，最高价格达到8880元人民币，粉丝直呼比不起。有网友在微博贴文说，他们买了门票，但是最后又退了，我爱美斯，但是票太贵了，我还是要生活的。在阿根廷友谊赛信息发布之后，法广引述 The China Project 消息表示，美斯在15号参加中国举办的友谊赛绝非偶然，由于日期正好是习近平70岁生日，这场比赛更似是给中共领导人准备的精美礼物。 The China Project 指出，习近平没有看到中国赢得世界杯，但最少在体育界有人希望他能够收到这份友谊赛贺礼。有趣的是，此前习近平访问阿根廷亦收到了印有自己名字的阿根廷10号球衣作为礼物。另一方面，中国足球队在这场赛事开始之际销声匿迹，外界指出主办国家仅提供场地，东道主并不出现的情况非常罕见。六媒消息透露，咁是因为中国足协拒绝让国足参赛。香港媒体信报认为，如果阿根廷对战中国队，场上出现大比分，咁样国足将会丢尽颜面，出现辱华局面，因此邀请澳洲出席表演赛。而在网络上期待看阿根廷比赛的球迷表示，主办方举办一场友谊赛，邀请澳洲作为对手，已经让比赛丧失吸引力，而票价又开出天价， 没有考虑到观众的要求和可看性，看上去只是为了搞大工程和做show。还有抵达现场想要见到足球巨星的民众表示，现场的安保人员简直将他们当作敌人一样对待，将他们严加看管。对此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现在担心一切群众聚集的现象出现，恐怕万一有民众在人群中举白纸或者喊口号，就会造成重大治安事件。此前在6月4号前夕，有女子在5月天北京演唱会外散发民主口号传单，引发保安围捕，因此当局变得更加草木皆兵。这次美斯赶赴北京参加表演赛结束之后，将会赶赴印尼耶加达参加19号对阵印尼的友谊赛。为了主办比赛，中共当局将为阿根廷队提供最少500万美元的出场费。此外，当局还为阿根廷准备了特制的奖杯，奖杯上有美斯、马勒当拿和肯佩斯手举大力神杯的雕塑，底座上印有足球众以及世界球王的字样。而为美斯个人准备的奖杯底下印有不离不弃、球员永续等字样。有网友看了大呼雷人，表示当局的审美和文学造诣令人不敢恭维，而且做工非常粗糙，似是拼多多订做的。奖杯照片上美斯塑像的手指好似断了一只，底座亦是歪的。如果真是送出去，第二日在酒店垃圾桶找到的话就不太好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透露，中共没有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资格。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是制衡中共等国家不可持续贷款的关键力量。而美国的去中国化全球网络正在完备，请你报道。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则叫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皆不属于美国，但美国和他的盟友对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规模。6月8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经一致通过了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该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通过现有的条约和改变机制，将中国的地位改变为发达国家。而这个参议院外委会的议案通过之后，现在已经正在等参议院的全体审议。而美国众议院是3月份已经以415-0的票数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参议员沙利文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世界银行现在甚至将中国视为中高收入国家，所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想法是荒谬的。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底已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更具弹性和安全性的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是一个没有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一年来的首个具体成果。它将建立一个危机应对网络，以便向 IPEF 国家发出潜在供应中断的预警，同时在危机期间会更紧密地协调并更快地恢复。美国当初设计 IPEF 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该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选择。因为中共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却不履行承诺，世贸组织本身又没有很强的惩罚机制，所以美国只能另起炉灶。目前参与方包括南韩、日本、澳洲、新西兰、印度、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斐济。14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40%。而美国和其他5个盟国在6月9号亦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显然谴责了北京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行为。这5个盟国分别是澳洲、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英国。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